各位大家早上平安，请打开圣经到米迦书第一章，我们再来读另外的经文。米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今天可能要读几段的经文，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想熟悉米迦书。其实米迦书是非常美的一本书，若我们能够好好的细细默想，这的话也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和安慰，不但如此呢，给我们力量生命来面对一切的挑战。米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让我来为大家读，为了时间的关，因着时间的关系。但犹大王约当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万民呐、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，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看啊，耶和华出了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主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耳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他一些所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从妓女顾家所寄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愿神印证他的话，再次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在你的爱子我们主耶稣的名里聚集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的话语从你的宝座中发出，赐给你的儿女，我们求你开放我们的耳朵和悟性，好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我们求你使我们悔改并回转归向你，就像你回转眷顾我们一样。我们也求你照着我们以往从来没认识你的方式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要认识你，奉你宝贵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知道米迦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米迦，刚才在第一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是他从耶和华那里所得到的默示，写的这本书给了他的百姓，上帝的百姓。上帝的百姓包括北国跟南国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分了，北国为撒玛利亚所以首都的这个北国，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他们的首都、哦、那么我们来看看米迦这个字呢，他这个名字，这位先知的名字很特别很特别，他的意思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，也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题目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先知都有预言，那么我们问一问米迦的这个预言，他的主题是什么，他的重点是什么。当然你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一看一读的时候，心就会震动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开始这个先知很直接的告诉你上帝在做什么，上帝出来，上帝出了他的居所做什么？是快乐的来迎接我们吗？不，乃是出来要审判他的百姓， 审他们的百姓，好像在控诉他的百姓。所以这个前面是这么看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前面这么看，我们就把这本书断定说哇不要看了，一看呢真的没盼望了，真的是没有希望了。其实我们要看到为什么神会这么说，因为他的百姓已经不在圣殿里面了，他们都已经到外面去放荡了，人已经离开了神，虽然偶尔会到圣殿来做一些形式上的事，交奠祭啦，做一些祷告啦，但是实际上是已经出去的，就好像一个父亲出来，从家里出来，他的宝座上出来。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这个主题呢，弥迦书的主题是控诉罪状。好，马上我们就有那种负面的想法。的确的，没错，你这么说也是没有错啊。好像神在呼唤他的百姓来听他的审判，这是绝对是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，你发现他的意源呢、主题实际上也不一点也不是负面的，不是负面的。以前我刚出来讲到，我信息常常讲的有的都是大部分呢、因为那个时候啊还年轻，对神的心还摸不透，但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，你知道原来的心，神的心是很正面的，不是负面的，不像人一样会记恨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会记恨，对孩子所做的事情都会记起来的，记恨的、爸爸也好、妈妈也好，孩子做错一些事情他还会记起来，他讲了这句话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，我们的神没有这样，我们的上帝没有这样。如果他要记恨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坐在这里了，我们今天没有希望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一些伤害，让我们也能够想到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伤害，同样的，神怎么饶恕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饶恕别人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。刚才我说，你如果仔细读这本书，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正面的，非常的正面。事实上刚才显恩已经带领我们读了最后的那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弥迦书的最后，你看到当你看读那一段经文有没有是负面的？不是负面的，是正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以那一段很重要，因为是整本书整个预言的结束重点，或者说总结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迦他本身得到这样的默示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十八节，如果你看七章十八节，请你打开圣经哦，看一下，跟着我走哦。你没有跟着我走，你读到弥迦书说：“哎呀，好难读。”其实不难。弥迦书七章十八节，当弥迦明白了神的整个用意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负面，他是正面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致命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呢？”我们的神就是喜爱施恩。到最后，这先知他不得不在神的面前发出这种感恩，发出这种赞美。主耶和华在这里，他讲了一句很重点的，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。他的名字是有何神像你，在这里他本身也发出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这个就是整本书的主题。像你什么？当然审判，没有神，没有人，没有其他神能够像神的审判，因为他的审判是公义的。讲到爱，讲到赦免，讲到饶恕，没有人能够像我们神那样，他是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赦免。 不怀怒，看到吗？他是完全有合神向你，盼望我们今天对神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千万不要只是在那肤浅上面。很遗憾，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成长，教会要有能力，必须要与神同行，必须要一天更比一天更认识神。不认识神，你的灵命必定是退后的，看到吗？我们的上帝是无可比视的，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神是与众不同的，有何神像你？这就是先知的信息，这是弥迦所认识的神，是没有人可以比，没有任何神可以比，你知道吗？上帝，我们的神与诸神完全不同，他是奇妙的，他的名字叫奇妙，耶稣的名字荣耀的，和平之君，测试慈爱。这里看见这位先知，这里弥迦，我们看到这位先知他的一生呢，可以说是他的名字所代表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名字？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，也就是他的这一生要把神的伟大表现出来。当每个人讲到他名字的时候，听到他名字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有何神像你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也有一个名字，基督徒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干啥的？好听吗？是让你去到处去炫耀吗？不是，是告诉你是属于基督的，你这一生是属于基督的，就是叫做基督徒。你是在为主做见证的，无论到哪里，当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要把神的见证，他的伟大彰显出来，这是我们该有的见证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我们必须要活出来，我们的见证才有能力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是这边讲这边听，回去回到家里回到外面工作的地方不一样，我们就没有能力了。我们的神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天地的创造者，他是大能有力的神，是全能者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个真理，那是什么呢？创造跟救赎这两样东西，哪一个对你来讲比较大？创造和救赎哪一个比较大？我告诉你，救赎远大过于创造。神作为那位赦免者，赦免者是比神作为创造者更伟大，对不对？神为什么伟大？因为他肯为我牺牲，所以我们说何等伟大的神，不只是在创造这方面伟大，他在心这一方面对我们的爱是更加的伟大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本是腹中有鱼。什么叫做腹中有鱼？死路一条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受审判是应当的，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们犯罪。但是神却愿意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必要吗？他不需要。他可以创造很多，今天我有这个能力，我可以创造，叫我做一个牺牲，那个哇，那个更加的重，更加的付出会更大。所以上帝付出 在救赎这方面比他创造宇宙更加大。他要创造可以一说一做就有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说救赎比创造更大。他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？他可以再创造另外一个人，他可以把我拿掉再创造另外一个人，但是他今天把我保留在这里，他的付出是更大的。所以可以显出我们的救赎啊，我们的救恩，今天可以特别的彰显出神的独特。所以神很独特，就是因为你还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，所以不要埋怨。在人的观念中，在人的观念从来没有白白的饶恕的，在人的观念中都是以牙还牙的，都是有报复的，在人的观念里没有怜悯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观看所有人，所有人所创造的，所不是说创造，所造的神的他们的神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。我记得我以前去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啊，福拔别墅，福报别墅，不是福拔，福报别墅，有去过吗？我一进去我就被吓到了，很恐怖啊，对不对？我还进过一些庙里面，很恐怖啊，就在那庙的这个的门那边，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图案，两位我们杀神啊，啊，眼睛大大个的，那瞪着你啊，在人的一念里没有这回所谓饶恕怜悯，你不能够这么进去的，是那么的冷酷、严厉、残忍，要求报复的。他们没有怜悯，没有饶恕，除了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外，有谁告诉你上帝会怜悯你？因为在人里面的意念没有白白的饶恕，所以我们的神乃是独特的，因为神的本性乃是有怜悯。确实的，有些时候他会审判，神会审判，没有错，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审判，他审判是公义的，同时的上帝告诉我们他却不以审判为喜乐。这个事实上是我常常给大家讲的，神不是很喜欢审判我们的，神宁愿我们能够得以他的福气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受审判呢？因为已经太过分了，神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，我们越来越嚣张，到最后神不得不下手，他下手也是为了我们的好。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乃是慈爱。所以大卫明白，诗人大卫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明白，诗人大卫有没有受到审判？有，因为他做犯罪的，你当如果是以人来审判他的话，我们会把他怎么样？他都讲了，但拿单来告诉他，有一个人有一只羊，对不对？啊，隔壁的邻居有好多羊，他只有这个人很穷，他只有这个小绵羊做他的伴，以他为伴。隔壁的人把他抢了，大卫写说：“我奉耶和华的名怎么样？”今天这个人必然要死，对不对？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，但是上帝有没有这样对他？上帝有没有对大卫这么样，就如他所想象的那样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到最后他写，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， 因为什么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怜悯永远长存。诗篇八十九篇，你可以看成诗篇，他的诗篇。神喜爱的乃是施舍。当然，你可以看到上帝审判的时候，有时候很严厉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很少的。神的审判是很少的，在圣经里面，你看从头看到尾，神的审判是很少的。哦，他审判的时候也是非常短的，非常短的，非常快的。神，他真正的是愿意来施行慈爱。所以呢，弥迦这位先知到七章十八节，他就说：“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？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？饶恕你产业之民之移民的罪过？”神要如此，要怎么找饶恕他产业之移民的罪过呢？神是公义的，若是有罪过的，罪必然带来刑罚。我们的神却是喜爱施恩祝福，不喜爱审判。然而若是有过犯啊，违背他的律法，神必然要审判。那怎么饶恕我们的罪过，而不使他的自己不使他自己陷在于不义呢？罪一定要受审判的，这然必然的。但是神他却不喜欢审判，喜欢施恩。那么怎么能够饶恕我们而不把自己陷于在不义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做了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，他本身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把本身来面对我们罪的刑罚。感谢神，圣诞节要来了，就是想到主耶稣的降生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神赐恩的方的管道，本来他不需要的，我为什么还要赐给你们我的独生子？你们罪该万死的，我们罪该万死的，为什么神却要这么做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是怜悯的神，他为我们付出罪债，为着我们的缘故受审判，为着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世上，远离他天上的宝座。所以今天信靠他的人得以赦免，得以永生，得以救恩，啊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来看，继续来看弥迦书的三部分。我要讲快一点，要不然时间没不够。弥迦书的三部分可以做三部分，很容易的看出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字出现，听哪，听，听哪。第一部分呢，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十三节，万民你们都要听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中，以色列 的 官长做对象，听啊，你们要听。第三章是从第六章开始到第十章，又有一次在那边叫听啊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啊，你看都有对象的，不是这样喊的，上帝是有对象的，听啊。还有叫某一些人在听，但今天呢，圣灵在说话，凡有耳的什么就应当听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，在这三部信息中呢，有它的相似的地方，都是用一种控诉审问的语气来开头，告诉他们所犯的罪孽都已将要临到的审判来警戒他们。但是呢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虽然神是用审判来做开始，但是最后呢，都带着允许来做结束的。他不只是给你讲到你的罪，你是怎么样不好，讲到你一文不值， 然后就在那边总结，就是你一文不值，等于就是等死。没有，每次神给控诉都带着最后都是盼望，叫我们回来，叫我们回来，而不是听到最后大家都垂头丧气的，因为没有希望。我们知道都是这样，最后结果就是这样。没有，神给我们最后的就是盼望，盼望。我们来看第一段，就在第一章那里，我们刚刚读了上帝他说，万民啊，第二节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啊！这里耶和华呼召全地的万民都来，并且要听，不只是以色列人，不只是犹太人，而是神呼召地上的万民都来倾听。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确实他们所听的乃是神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控诉和审问，特别是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刚才我讲的是以色列的首都，以及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？是犹大的首都。第五节，因为罪恶都聚集在首都的城市，然后扩散到全地。首都就是领袖的说的重点，这个国家的重点，这个首都不好，其他的国他整个国就不好，因为扩散嘛，就好像这个中心嘛，我们的心不好，我们全部都不好了啊。所以当神审判以色列犹大的时候，他要世上的万民都要听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和犹大要做全世界的例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以色列受审，我们要警醒，不是说啊这是他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在见证神将来也要对我们所做的，他们是在为主做一个见证，是一个例子。若神要审判他的选民，难道他会饶恕其他犯罪干犯他的列国吗？就是因为以色列和犹大乃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审判呢首先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而且更加的严厉，因为他们认识神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先知。他们本来应该代表神，但是他们却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在新约圣经，保罗也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对我们得救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很高兴的一件事，但是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。认识带来了什么责任？特权带来什么责任？我们今天都有特权，怎么样特权？你看我们比外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特权？有，我们有特权祷告，有没有特权能够认识圣经？我们有特权能够来到教会听到，这些都会负有责任的。所以你知道之后，你必须要去行，要不然的话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保罗在新约审判，甚至彼得说，审判是从哪里开始？神的家开始。神的家是哪里？教会。教会。神还没审判别人，他先审判你和我。在你和我当中，我是最先，因为我是牧师。接下来所有的领袖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后他也会对领袖说话。有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当牧师，我愿意当普通的好了，但是没办法，神拣选的，拣选有特权，感谢神有特权，那特权带来的责任。千万不要说当了执事头大大的，当了长老头大大的，眼中就没有别人了，就自己的那个名衔。不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责任，我有责任。当主在他的居民左中，当主在他的居，对对对，当主在他的居所中，居所就是圣殿里面，这是他正常的地位。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很特别，主本来是应该在他圣殿里面，因为这个圣殿这个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但这里我们看到在第三节，看啊，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本来是从他坐在宝座是赐福的，赐福祝福的，他出来是要审判。这里你看见米迦特别留意到人的道德败坏和全国社会的腐坏，当时人们在晚上谈论他们的计划，到了白天就开始照着他们心中所筹算的来行恶，首先在以色列开始，然后就影响了整个犹大，他们偏离了神而去敬拜别的神巴利，因此他们的偏离在宗教和道德上腐败就立刻随之而来。人跟神的关系不好，人离开了神，接下来就是败坏来了。当我离开神，败坏就来了，在我身上，我的心就偏了，我心就充满败坏罪恶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百姓，他们一离开神，他们就去拜偶像，拜偶像就是所有的败坏就来了，人心卑下，成为什么贪婪，只为自己积攒财宝，他们欺压人，流人的血，各种恶事都随之而发生，这两个国家就因此堕落了。人开始不来教会，不是因为他那一天才开始不来教会，早他的心就出了问题，没有好好亲近神，他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，就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。如果他亲近主的时候，在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他也不会，他靠着主，他有喜乐，而不是说哎呀怎么这样，哎呀怎么那样，为什么神给我这样，什么给我那样。问题是你有没有在神那里，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只会怪怨天尤人，我们把问题看得那么大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所为我们做的。有神，神必须要这样，好让他能够施恩于你，他必须要给你一些问题，好让你能够回来，要不然的话给我们一切都一帆风顺的话，我们越来越堕落。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以色列人因着神的祝福，他们反而不感恩，而去拜偶像，拜了偶像，接下来各种的败坏腐烂堕落随之而来。所以因着他们的堕落，神就不得不审判了。各处都有，你可以看到，你继续看的话，你继续读的话，到处都有假先知的兴起，因为人的耳朵发痒，他们要听他们所想听的话啊，真理不要听，听舒服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舒服的话啊。所以呢，就有很多假先知，就如他们所愿，因为他们喜欢听这些信息嘛，就有很多这些人起来，到各处都有假先知，因此呢，情况更加的糟糕，他们再也听不到神的话，到处都假先知，真的人没有了。因此呢，米迦就这一言说，主耶和华说，第一章第六节，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。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，在西西家第四年，亚述王就是亚述国来犯，就毁灭了撒玛利亚。事实上，米迦所预言的是照着字句应验的，一句一句都应验的，没有偏差。因为石头被倒在谷中，撒玛利亚城是建在山上的， 所以当撒玛利亚被倾覆的时候，城墙的石头就被倒在谷中，撒玛利亚城的根基呢就露出来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切所暗中所做的，神说你们建立起来是什么？是欺负人、欺压人，那计你所雇的价钱，必人我们说逼良为娼啊，然后从他们那边拿吸取他们的钱来建立、来享受。你们所暗中的事情都会跟出来，上帝都把他整个根基都毁了。即便如此，先知预言显出神审判中带着应许，很有意趣，很有意思。你看第十五节，请看第十五节，忽然间冒出这一句话来。圣经讲这个东西，忽然间冒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好像跟前面没有关系的。你看到第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撒玛利玛利沙的居民呐，我要使一位后世啊。”十五节有没有第一章十五节？玛丽莎居民啊，我要使一位后世，就是按着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，以色列的什么后世，这原文是这个夺取者，原文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到你那里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瑟亚杜兰亚杜兰。刚才我们看到，在所有的审判之中，忽然神提到有一位后世要来，哦，尊贵人，哦，尊贵人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、夺取你的、那夺取你的、夺取你的，这个是中文翻译。原文的意思是后世，后世，后世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将要从你们那边来，他要成为，他是以色列人的，以色列的尊贵人。原文如果你的圣中文圣经，他那边讲荣耀，有没有荣耀啊？这里忽然间神提到一位后世要来，他这位后世是谁呢？如果解释的话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设立他做承受万有的，并且他也是以色列，被这里提到以色列的荣耀。以色列荣耀是什么？以色列荣耀是什么？就是弥赛亚。到今天来讲，以色列还在等候着弥赛亚，他们都每个人都知道弥赛亚就是我们得救，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看到即使再有这样的审判，神的审判忽然间会冒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，上帝特别在这里放进了一个暗示，一个提示，就是神仍然要带进以色列的荣耀。对，神要审判，但是神还是要使他的百姓得荣耀。第二章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，雅各家，我必聚集你，必要召集以色列的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。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，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开路，在他们面前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很明显的，你可以看到第一章这个十，刚才我们看到十五节，你再读下去第二章解释了这个以色列的荣耀，这位后世是谁？他是耶稣。为什么第二章来讲他要带领他的百姓直闯过城门，他们的王在前面，这个王是谁？耶稣。因为耶和华必引导他们，这个王就是耶和华，神的儿子，上帝，他们都是同等的。 都是同等。好，第二段部分从第三章开始，上帝在说，雅各的首领啊，以色列家的官长，你们要听。现在从刚才从万民，现在改对象为官长，以色列的官长，直接呼召以色列和犹大的官长、首领，还有以色列各家的族长们。然后最后呢，第五节，他也超乎了先知和祭司，这些乃是全国的领袖。他们上帝说：“你们岂不当知道公平吗？”这些领袖和官长们乃是神的仆人，神所拣选、神所按立、神所兴起的，来带领他的家，就是以色列家、犹大家。在罗马书十三章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官长们、领袖们、政府都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么神所拣选的人是要做什么事？我问你，你今天，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的人是要做什么事？神所拣选的人就是要做神的事，简单的来讲，就是要做神的事啊，为神做事，不是做自己的事。我们是在为神做事，牧师在为神做事，长老在为神做事啊。我们转到上面的，那下面的人呢？你说我不是长老，我又不是执事，那我做自己的事吗？你要知道你是主的人啊，神已经救赎了你，你不再是属于自己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我们总是什么？上帝的人。上帝人是要做什么事？做上帝的事。简单的来讲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第二章、这第三章这部分、第二段这部分，这些官长呢和领袖呢，没有按着神给他们的托付，神托付他们，英文说 trusted them and trusted them， 就是交托给他们做的工作，他们没有做，反而去做堕落的事情。首领为了贿赂而审判，当时是讲贿赂而审判，祭司是为了顾家在施行信贿，他讲到是为了钱，为了钱啊、哦！先知是为赢钱行占卜，他们先知以前有两个石头，乌敏，其中一个是乌敏啊，另外一个石头来寻求耶和华。这个是他们在寻求耶和华，是本来就是他们，但是他们是为了钱，你要人来问了、啊，我的命以后好不好啊？真的啊，有来告诉我，牧师，你为我祷告，我给你钱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同一个意思。牧师，你要为我祷告，我给你钱；你为我祷告，你每天为我祷告，我给你钱。那、啊、牧师就好了，为你祷告，你给我钱。贿赂，这个是当时的情形，也可以说换汤不换药。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只是不在不同的形式上，今天也同样在发生。你说你没有，有时候我们祷告很奇怪的哦，我们有东西才来求告神的，也就不是种贿赂。有的人说我多奉献一点，神啊，我多奉献一点，我现在参加祷告会，我现在参加查经班，你就多祝福我。你想贿赂神吗？到底为了谁而做？你是为神做还是为自己做？所以神一定要审判哦，因为他们如此的堕落，以致让神的名被亵渎。他们引导，尤其作为领袖，你很小心，你所说的话，你所做的东西都会影响别人。所以我们说责任大，在这里牧师讲话跟一般人讲话不一样，因为身份的关系，所以责任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当时这些官长，他们所做的、所说的，都 影响到百姓上，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吧，啊，所以第三章十二节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众林的高处。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我们刚才到第一章攻击耶撒玛利亚的预言，在西家第四年就应验了，第四年就应验了。这里有一个攻击耶路撒冷的预言呢，也他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他必被完全毁灭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预言之后的130年，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但是很稀奇的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被耕种像一块田，没有。但是到了8个世纪之后呢，就在公元前70年，罗马人包围耶路撒冷，最后攻破城，他们不只是毁了圣殿，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就如主耶稣所预言的，照着字面的意义应验的，就是弥迦书的应验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军呢的将军，他的名字叫鲁弗，下令跟耶路撒冷像一块田一样。这表示什么？那被征服的城完全被毁了。为什么要等到第8个世纪才这样也应验呢？这乃是神，乃是因为拒绝神爱子耶稣的罪，所有的罪的最大。所以实际上弥迦对耶路撒冷说预言都是照着字面应验的。但是讲到这里，最后我要讲的第三段，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跟你们讲，我就讲到第二段。讲到这里好像看起来，哎呦，审判审判审判，没有。神这个时候又带来了一句话，充满这个希望。5章2节，每一段都有允许，在这一段最后他就带来另外一个允许。5章2节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知道了，你看到了。这段经文很熟悉的，就刚才我们的执事唱那首歌吧，5章2节什么？伯利恒啊，以他法，你在犹大住从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恒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哇，忽然间冒出另外一个，你看来前面也有，这里也有，更加明显。前面讲的就是上帝，讲了耶稣，因为有这段经文，这里很清楚的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从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有义子要赐给我们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是在马太福音2章就应验了。事实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都很熟悉旧约，为什么呢？当希律王从东方的这些智慧的人啊，来的这些博士啊，我们说和文士啊，那么他这个希律王就问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这些文士，他们很清楚，马上就可以告诉希律王这段经文。耶稣出生在哪里？耶稣出生在哪里？有谁不知道？应该都知道啊，伯利恒，是不是伯利恒？为什么会定在伯利恒？为什么不能够在新加坡？可不可以在新加坡？是基因罢了吧？是不是基因？是偶然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圣经有讲，耶稣还没降生之前，早了几百年就讲了。 这一段哈是给耶路撒冷犹太人盼望，神要审判，同时神给他们盼望。这个盼望不只是给以色列，是给我们每个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有何神像你，从这两段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有何神像我们的神。我们再打开到最后的第一章再看一看吧，第七章十八节，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上帝在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在以色列，就是不但北国南国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行的奇事。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所行的奇事啊，神在你身上所动的那善工，在你身上所做的那拯救的工作。你今天能够来认识神，你今天能够来认识耶稣，是神特别的恩待。本来我们是可怒之子，本来我们是可以说腹中有鱼，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命运已经定了，是什么？地狱审判。但神却拯救了我们，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，救我们出罪恶，就是刚才七章第十五节啊，在以色列，特别对以色列，我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啊，我如何使你得荣耀，我如何把你们抬高起来，高抬起来啊。我们唱的中迦南诗歌，中国的这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很熟悉的，将我抬举，从粪堆中将我抬举起来。神所行的奇事千万不要忘记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，让我们同声能够向这位弥迦先知说，神啊，有何神像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。神还要再怜悯我们，如果神不再怜悯的话，你说好不好？之前怜悯的，以后不再怜悯你，你说好不好？如果神不再怜悯你，下一步你这在哪里？你知道神一再再而再怜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饶恕人，不要记在心里。人得罪孽，怜悯再怜悯啊，将我们的罪孽践踏在地下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里。有没有一首歌是这样？投在深海里。上帝向我们发此慈爱，向雅各向我们发诚实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能够回到你面前，感谢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再次向我们说话，求你自己动工，求你来改变我们，求你再次让我们来经历你的爱，让我们再知道有何神像你。神啊，你是在罪恶中将我们拯救出来，在死亡里头将我们拯救出来，赐给我们怜悯慈爱，你一直在怜悯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回转，让我们也能够再次回到那起初的爱心。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宝贝的话，愿你的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不要离开你，让我们再次重新得力，为主发光，做盐做光。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的名，阿们。